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3月3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继续他的非洲的访问行程，今天早上预计会晤安哥拉总统。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将接待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兹，分析认为这是基辅的两个主要支持者向莫斯科和北京发出团结信息的机会。在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四方成员国中的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今天对中国周边水域的军事化表示关切。从本星期末开始，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千名代表将聚集在北京，启动一年一度的重大国家立法会议及所谓的两会。据白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今天报告说，明斯克法院今天判处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得主、白俄罗斯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十年监禁。柬埔寨著名反对派人物根索卡今天因叛国罪被判处27年的软禁，美国谴责柬埔寨当局此案具有政治动机。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从本周末开始，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千名代表将聚集在北京，启动一年一度的重大国家立法会议及所称的两会。虽然各代表不太可能就已经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预先批准议案进行很大程度上被控制的投票，但是这两会提供了对中国政治运作以及当局优先事项的一瞥。观察家们将关注清零三年后的经济目标、体制改革和政治变动。法新社今天列出今年两会一些重大事件单据，先告知什么是两会。第一个会议将于星期六开始，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汇集了约2000名少数民族、宗教、商业、体育和艺术等各界代表。政协成员里过去曾经包括篮球明星运动员姚明和香港演员成龙这样的名人，因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但实际上他们没有什么分量，他们的作用充其量是提一些政策建议，而这些建议往往没有什么下文或效果。真正的两会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中国式的立法机构大约有3000名成员。本届会议将于星期天在北京开始，人大三分之二的成员来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大作为一个报备的登记处，将要表决的大多数提案都是由党的中央最高委员会事先决定。法新社分析两会有多重要时说，中国正小心确保在这场盛大的两会不会发生令人尴尬的事件。尽管中国共产党垄断了权力，但共产党仍然把两会作为向中国人民提供答案的证明。为了两会，人民大会堂被休整一星，交通受到管制，工厂因为要蓝天而被关闭，警察被部署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政治异议人士被邀请或被迫离开首都去被度假。这也是一年以中的唯一的一次，中国政治圈子里的所有高层人都来到这个地方，两会也成为各种政治主要亮相。这也是每五年一次任命中国国家主席的场所。今年习近平已经将成为赢得连续第三个任期的国家主席，他将即在去年十月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赢得的其他两个关键的党政领导职位于一身。今年两会将是中国放弃清零政策后的第一次，然而在会议前夕，媒体将不得不在一家酒店进行隔离，这反映了当局对新冠病毒仍然持续关注。在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四方成员中的美国、日本、印度和 大利亚今天对中国周边水域的军事化表示关切。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 G20 会议期间，四国外长举行了一次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席了会议，四方对中国周边水域的军事化表示关切。四方联盟是2007年发起的非正式的战略联盟，于2017年重新启动，以对抗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四国外长今天在印度发表的一份联合文件中强调，在东海和南海尊重国际法的重要性，并呼吁遵守海洋秩序。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几年以来，华盛顿和北京在南海增加了军事演习。南海是全球海上贸易的关键运输路线，也是水下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主张对南海几乎全部海域拥有主权，但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几个邻国对此有争议，上述国家也声称对该地区有部分主权。据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集团说，我们强烈反对任何改变现状或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单边行动。四方联合声明还说，我们对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化、危险的使用海岸警卫队船只和海上民兵，以及试图扰乱其他国家的海上资源开采活动表示深切关注。四方集团没有具体点名中国。法新社说，北京对四国集团持否定态度，认为四方集团是美国在该地区遏制中国影响力的工具。星期五，日本外相说，中国没有理由害怕四方集团。他在新德里举行的一个对话论坛上说，四方不是军事合作，而只是务实的合作。日本外相还说，我们并不想排斥任何人，这是一次公开的对话。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将接待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兹，分析认为这是基辅的两个主要支持者向莫斯科和北京发出团结信息的机会。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这是德国领导人在2022年2月份之后的第二次访问，也是在华盛顿和柏林之间曾因为向乌克兰交付坦克问题而引发争论之后进行的。根据白宫的说法，舒尔茨的这次访问旨在重申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关系。德国总理的发言人则认为，这个问题被大量的过度解读，对他来说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工作访问。他解释说，拜登和舒尔茨将讨论乌克兰冲突的发展，包括乌克兰未来几个月的情况如何，这对盟国能够给予该国的支持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发言人还指出，尽管拜登上任以来两国的关系起起伏伏，但是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法新社还指出，德国要依赖北约和美国的军事保护。德国和美国虽然在援助乌克兰的坦克问题上产生了摩擦，但是这两个国家再加上英国是三个对乌克兰给予最大支持的贡献者。华盛顿的约翰霍普斯金大学当代德国研究所的所长拉斯克向法新社解释说，三国中有两国举行会议，应该有助于确定全面的实施坦克供应的方式，这是一个仍然需要更大的外交和工业努力的领域。中国是这次会议的另外一个利益攸关方，德国是一个与中国有联系的主要出口国，而华盛顿则将欢迎德国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些摩擦，从中国气球在美国领土上空被击落的事件，到社交网络 TikTok 使用的限制等问题。美国还指责中国考虑向俄罗斯运送武器，帮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而北京方面对此则予以了否认。舒尔茨还表达了这种担心，他说不要向俄罗斯侵略者提供武器。拉克斯认为，德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向中国发出一个明确和有说服力的信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继续他在非洲的访问行程，星期五早上预计会晤安哥拉总统。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访问网周五报道，正在非洲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周四晚抵达其本次非洲行程的第二站安哥拉首都卢安达。本台法广特派记者宝琳娜发自卢安达的消息说，马克龙总统早在3年前其首届总统任期内就打算前往安哥拉访问，但由于卫生危机造成这一出访计划一再被延后。周四晚有一支重要的法国代表团随同马克龙总统一起抵达安哥拉首都。法国总统在安哥拉期间的讨论重点是经济问题，按计划周五早上要举办一场经济论坛。安哥拉应该已经在准备后石油时代，这一领域攸关法国的利益。法国在安哥拉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石油产品，为了帮助安哥拉实现经济多元化和保障粮食安全，法国想要为该国的农业发展提供帮助。另据本台法广法文网报道，马克龙总统在结束对安哥拉的访问行程之后，将前往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次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台湾一家安全机构在一份内部文件中说，台湾政府认为随着台湾为不到一年的总统选举做准备，中国将再次对台湾各界发起魅力攻势以影响民意。台湾近日将有数十位各地里长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此前台湾佛教界代表团也前往中国并受到了中国统战高官接见。台湾在总统选举前要警惕中国的魅力攻势，中国将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长期以来对台湾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以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威胁台湾，同时接触那些中国认为服从北京观点的人。随着台北和北京逐渐恢复因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而中断的旅行联系，台湾安全官员预计中国将重新启动一项影响力的行动。该计划过去包括台湾政客自费前往中国大陆旅行。一家负责调查中国在台湾活动的台湾安全机构在一份机密报告中表示，从本月开始，该活动的重点将是邀请台湾意见领袖访问中国。路透社今天说，看到了这份机密报告的副本。该机构在二月份的报告中援引情报信息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制定今年与台湾的交流计划，各涉台机构将逐步恢复对各级台湾人访问大陆的邀请。随着台湾总统大选将于明年一月举行，台湾当局担心北京可能会试图挑起对蔡英文总统政府的敌意，中国拒绝与台湾执政的政府对话，认为蔡英文是分裂主义者，因为蔡英文拒绝接受北京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中国和台湾都属于一个中国。蔡英文拒绝中国的领土主张，只表示台湾应该由2300万人民才能决定他们的未来，但蔡英文一再提出与北京进行会谈。中国从没放弃使用武力来控制台湾，近年来加大了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接受中国的主权，包括在台湾附近举行定期的军事演习。预计北京将试图利用其运动影响公众支持对统一，或至少对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持更开放态度的政党。据一名调查此事的台湾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他们可能希望台湾人支持某些支持与大陆建立更密切经济关系的政党。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中国可以邀请政治和商业领袖以外的一系列人士，希望能悄悄宣传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该官员说，交流项目可能是以体育文化或商业的名义出现，但我们担心的是私下里说的是什么。 柬埔寨著名反对派人物根索卡今天因叛国罪被判处27年的软禁，美国谴责柬埔寨当局此案具有政治动机。柬埔寨反对派人物根索今天被判软禁27年，柬埔寨金边的法庭法官还判定他将被禁止竞选政治职务或在选举中投票。根索卡于2017年被逮捕，他被指控与美国密谋推翻统治柬埔寨近40年的强人洪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中国所谓的两会，也就是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会议，将分别于本周六和周日开始举行。除了每年都要关注的几个重要的议题之外，今年的会议分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因为要赋予习近平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在去年10月份的中共二十大之后，从2012年以来执政的习近平毫无疑问可以继续掌控中国的政治和军队的大权，也被认为是几十年来中国权力最集中的一个领导人。我们就借本次要闻解说节目，请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家胡平来谈一谈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今年的这个两会和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属不属于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时期呢？
但他有他的特别之处，不过整体看呢，还是习近平上的这十年多的一个延续和发展。实际上这个趋势，这个方向，那是在此之前就已经确立了，现在只是个进一步的延伸。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是强化个人权利，超出了很多人原来的估计。另外，他不仅仅是在权力上强化集中个人的权利，另外在其他的各种内外政策上，也可以说是大走回头路，使中国呢很多状况基本上就是回到了从前。当然，他不可能完全回到毛时代，但是他确实呈现出和江湖时代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面貌。
中国新的领导班子即将上任，而新的领导几乎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亲信。习近平执政十年的时间，成功的清除了党内党外的所有反对派，可谓是手段非凡。胡平分析认为，
他当然有他的手段，但是也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擅长权术。这个是和他上台的种种一些情况有关系。就像我原来就在他上台之前，我就讲了，我习近平一上台，他的权力一定会超过江泽民、胡锦涛，因为江泽民、胡锦涛这两派元老的你们的势力互相抵消了，他就没有牵制了。你过去江泽民一说元老的牵制，然后呢，人家邓小平又给你指定个隔代接班人，你又不敢拒绝，那你的权力当然就有限。而胡锦涛呢，整个十年了都有江泽民在后头盯着他、牵制着他。我们要等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江湖这两派元老他们的势力互相抵消，就造成了习近平再没有人能够对他牵制，这是其第二呢。就是他遇到了两件很偶然的事，一个就是王立军闯美领馆，把这个薄熙来的问题给拿下来，然后牵扯周永康，然后就是令计划他的儿子遇到车祸，那令计划遇到大麻烦，这就给他以反腐败为名在高层清洗，然后杀人立威，就提供了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两件事儿，他就是想反腐败，他本来在上层反的，上层那些大家关系都那么纠缠的，你能把谁打倒？那做不到的嘛。结果说这么两件，这两件事很偶然，特别是令计划的儿子死，王立军那都不是必然，但他就发生了。就他上台那年，2012年，全在这个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抓住这个机会，那就反正就搞一番就是前所未有的所谓反腐败，就把打破了什么刑部上常委啊，就是说，而且通过这种方式，那就把江泽民的胡锦涛两派在政坛高层政中的影响力，那基本就全给消除掉了，观众造成一种普遍对他的恐惧，这就是这个提太多的方便了。所以我觉得他是借着这么一个状况，结果就回来，既然一旦没有牵制了，那后来他再集中自己的权力，再修改宪法，打破常规，第三任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力了，就成了这个状况了。
那就对全国的中国人来说，习近平的第三次的这个任期，以及他周围这些人，给中国社会今后的五年或者甚至十年，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格局？因为所谓的党内的这个帮派已经不存在了。
对，那当然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会这个更沉闷、更压抑、 更缺少生气，缺少活力。那但是指正他毕竟过40多年前改革以来，那中国在什么社会结构上，体制上毕竟还是有过很大的变化，所以有些呢东西呢它还是有它的惯性，积极的方面呢它并不会因为习近平现在这个样子去完全的消失，还是会有一些，但至少你包括经济的增长的速度以及和国际社会的关系，那都变得就是不大可能回到从前，但是也不至于一下子就跌到非常严重的那个地步。
李克强马上就要离开总理的职务，您怎么评价李克强这十年来的他的作为？
当然这个他从一开始，李克强从10年前接下总理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的权力就比他的前任温家宝朱镕基都要小得多，那就一开始习近平就搞了那么多小组就已经把你国务院的总理的权力给你拿走了很大一部分。那以后呢，习近平通过不断强化自己权力，那后来就是那总理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小。虽然在中间呢，你看得出李克强有些时候还是要唱一些不同的调子，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但基本上很难摆脱习近平给他强调的这种制约。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他自己发挥的余地，以至于你不管你想当年的朱镕基也好，温家宝也好，你除了他们做了比较多的事情，另外他们的个人的形象也可以给历史留下比较强的形象。那这个形象能够留下来，除了他们个人因素之外呢，也和当时他们作为总理有一定的发挥空间有关系。而李克强这个主要是他根本就缺少这么一个个人挥洒的空间，所以到头来就是。十年总理当下来，你都很难说出哪一件事情，是他怎么样做的特别有自己个人特色的，怎么样和习近平这个不一样的，你都很难找得出来。当然，下一届的总理那只会比李克强的权力更弱。
感谢胡平接受法广专访，谈两会和习近平。感谢您的收听。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3月3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法国公务员薪资水平低下以及缺乏发展空间的现状导致年轻一代对公共服务行业望而却步，关于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公民大会仍在继续，巴黎大区伊夫林省一家医院敞开大门展示针对步入生命最后阶段的患者的姑息疗法，欧元区通胀速度趋缓，能源压力减轻，但通货膨胀在经济中蔓延范围越来越广。以色列政坛老将内塔尼亚胡与政治强人斯莫特里奇领导的该国史上最右倾的政府班子上台以来，极端主义的过激行为倍增，引发对巴以局势的担忧。此外，华盛顿宣布今年第一笔对台军售以及中国人大会议将于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主要报道内容。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分别报道了美国再次对台军售的消息。五角大楼周一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一批价值高达6亿1900万美元的各类军火，包括100枚 AGM-88B 型高速反辐射导弹和200枚 AIM-120C 8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这次军售的背景恰值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达到新的高点，特别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一直威胁要武力攻台。五角大楼表示，这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加强区域安全以及美国之间的军事相互操作能力。美国国务院也作出表态，指出五角大楼宣布的军售计划与美国对北京和台北的一贯立场相符。台湾政府则对美国今年宣布的第一笔对台军售表示欣慰，这也是拜登治下的第九笔军售。另外，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披露了中国14届全国人大会议将于3月5日在北京召开，以及一个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团队将登场的消息。3月5日星期日，在北京开幕的人大会议将正式确立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并将批准对政府进行重大改组。这是最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组，机构改革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这一次，习近平成功地将其忠实盟友安置在党的核心机构政治局内，排除了所有敌对派系。在周日举行的会议上，即将卸任的总理李克强将做传统工作报告，详细说明今年的经济路线图以及2023年的增长目标。前上海市委书记、现年63岁的李强将接任总理职位。尽管李强曾因在上海管理疫情不力而引发诸多非议，却并未影响其仕途发展。作为习近平的忠实亲信，这位从未任职过中央政府职位的官员，却在中共二十大会议上被提升为党的二号人物。全国人大会议还将批准任命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主要经济和金融机构的新的领导人，被视为习近平心腹人物的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有望成为继刘鹤之后的中国经济新沙皇。未来五年，以李强为首的新政府班子必须尽快展开工作，在间谍气球事件令改善与美国紧张关系的希望破灭，以及对俄罗斯的暗中支持引发乌克兰的西方盟友不满的背景下，经济复苏亟待巩固。本次人大会议也将开启对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国家机构的改革。近年来，习近平对中央领导进行了重组，将国务院的许多职责归于党的领导之下，并亲自担任多个领导小组负责人，从而降低了政府组织的作用。预期的改革计划可能将更多的部委置于习近平的直接领导之下。除了负责经济事务的总理李克强之外，中国金融体系三位高官也面临退休。他们分别为习近平的最高经济顾问刘鹤、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和央行行长易纲。新团队的核心人物将是何立峰，他将领导新的团队，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自从放弃清零政策以来，中国已将振兴经济放在首位。为了重振建筑业和就业，北京放弃了多年来清理房地产行业的努力，鼓励开发商进行再融资。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台北特约记者发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台湾针对学生动员造册，国防部说没有参战的疑虑。在俄乌战争的阴影跟美国的压力下，之前台湾政府已经推动18岁以上役男的役期从四个月延长为一年，现在对于16岁以上的高中职学生跟大学生也打算要展开动员。台湾的家长跟老师都担心这可能是要动员学生上战场，呼吁政府千万不要制造恐慌。所谓青年服勤动员计划到底是什么呢？有地方政府的官员透露，今年2月8号收到教育部的通知开会，要各地方的教育主管机关参加2月13号的视讯会议，讨论使用全民防卫动员资讯整合系统，要把高中职跟大学学生组成的青年服勤大队的资讯整合到由全民防卫动员署主管最近刚刚上线的资讯系统，显示台湾政府正朝向积极筹备动员的工作。有官员质疑，看到动员计划当中提到动员组织学生保乡保校，感觉像是政府准备让学生打城镇战了。他们认为16岁的孩子经过几小时的基本训练就要保乡保校，想法未免太天真。根据台湾教育部动员青年学生的计划，16岁以上的学生不分男女都要加入学校青年协勤大队跟学校青年防护团。学生每年完成8小时的基本训练，每年两次常年训练，建立战时保乡保校跟自保的能力。只有服兵役、后备军人或是身心障碍者才不必加入。学校青年服勤大队底下设有民防、医疗、救护、消防、交通运输、修护、宣卫以及军需生产等区队，区队长全部挑选学生担任，其中军需生产就是协助武器弹药的生产制造，而学校青年防护团则由校长担任团长，任务是发挥民间自救的自卫能力。按照台湾国防部的规划，将来进入战时动员，各地方政府跟军方后备指挥部合作成立战力综合协调汇报，由地方县市首长担任汇报的召集人，学生动员也会纳入汇报，地方政府透过汇报分派学生参与战时勤务。 对于国防部打算把16岁以上的学生投入战时救护、武器的生产、宝箱战斗，由国防部来纳管这件事，台湾一位军训教官有高度的疑虑。他说，国防部战时要动员这些孩子去作战，那平时有什么训练的做法可以让孩子在战时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呢？还是不管如何找人先去当炮灰，让年轻人在政府的无能下白白牺牲？陆军中将退伍的立委吴思怀则说，动员民众从事非战斗勤务有其价值，但是必须要厘清这些校园跟地方的防护跟军警的关系是什么，成员是否发给自卫武器，如果持有武器就符合日内瓦公约的交战人员的身份，敌军就可以对他们开火。另外，每年只有八小时的训练，最基本的概念都无法建立，到时候要孩子去从事民防跟协助军队，等于是害他们去送死。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认为，美国也有国防教育法，奥巴马政府时曾经扩大范围，甚至可以包括初中，比台湾规定的16岁更广。由于兵役法规定18岁以上才能担任军人，因此不可能出现给中学生武器叫他们去打仗的情况。另外，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包正豪质疑，16岁以上的学生有多少曾经打过靶，能将枪支分解结合保养，或是能归零射击。动员16岁学生的潜力是二战末期的纳粹德国跟日本的最后疯狂，然后政府拿来当成国防政策，想也知道这是对内的认知作战，只是一场游戏而已。台湾国防部则表示，现行全民防卫动员法第13条已经有规定，各动员准备机关应该对可动员的人力、物力跟设施等进行调查、统计跟规划，并可以实施演习验证，目的是为了确保战时依计划动员，有效抵御外敌的入侵。但是这些规定只适用于紧急命令发布之后的动员时期，绝对不会影响或损及人民平时的自由跟权益。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台湾针对学生动员造册，国防部说没有参战的疑虑。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编播的节目。
各位听众，澳大利亚政府于3月1日阻止了一家中国投资基金对该国一家稀土矿业公司的增资。消息显示，是根据该国外国投资法阻止一些国家投资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澳大利亚是 AUKUS 成员之一，对稀土等重要矿产提高战略警惕。澳大利亚政府同时继续改善与中国经贸关系。北方矿业公司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稀土矿产商，近期表示澳大利亚政府限制该公司最大的股东中国预销基金增加投资。这个中国基金在2022年8月曾向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请，期望将其在北方矿业公司的认股从 9.92% 增加到 19.9%， 但是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建议政府拒绝该申请。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吉米·查莫斯以及相关人员已经于3月1日向媒体表示，已经根据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建议做出决定，并未解释详细的理由。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董事长柯基斯表示，尊重政府根据国家利益做出战略性决断的权利。该公司拥有含铋的稀土矿产，铋是一种具有高性能的磁铁材料，虽然很少被提及，但铋这种柔软到可以用刀切割的金属材料对于航空、民用核能等以及电动汽车建造是必不可少的，其市场价值在20年内增长了60倍。澳大利亚北方矿业集团在位于该国西北部的矿山中正在开采这种金属，希望成为中国以外的主要生产商。为此，该公司计划在一年后增加产量，因此必须建造一座提炼厂。该项目估计耗资超过2亿欧元。不过，澳大利亚北方矿业公司表示，西方投资者寥寥无几，而中国投资者已经多次表达了投资意向。 大家知道，澳大利亚等国开发稀土矿产，而且澳大利亚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锂供应国，也是主要稀土生产国。但是由于稀土提炼过程环境负荷大，因此如分离提炼等工作大多在中国进行。在世界稀土供应中，中国领先。不过，美国认为这对西方的战略安全保障构成威胁，要减少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垄断。主要是因为稀土是现代军事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可再生能源转型中起到重要作用。澳大利亚政府阻止了中国基金对该国北方矿业集团企业的增资计划。虽然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政府想与中国改善经贸关系，但作为美国领头的阿库斯成员之一，澳大利亚政府对战略上也是重要矿物的稀土提高了警惕。而且澳大利亚与欧美共同加入旨在建立包括稀土在内的重要矿物资源供应链的矿物安全保障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让该国成为可再生能源超级大国，并减少中国对稀土市场的依赖，因此正在大力补贴澳大利亚的采矿业，来发展关键矿产的开采和提炼。目前澳大利亚在稀土储存方面拥有可观的储量。分析指出，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重视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要改善前总理莫里森对华贸易关系的恶化。但是在安全保障方面，澳大利亚政府需要考虑与欧美的一致。另外，欧盟也缺少稀土，98%依赖从中国的进口。目前欧盟正在加快稀土的自主生产，为扩展电动汽车和风力发电等生产量提供关键配件。瑞典近期宣布发现欧洲最大规模的稀土矿，预计今年年底可以获得许可证进行开采，为欧盟缓解对稀土的依赖带来了希望。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基金欲增加稀土企业投资，澳大利亚政府阻止。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罗拉编播的环保与健康专栏节目，要谈的是联合国的水峰会。
各位听众，联合国于3月22日至24日在纽约总部召开应对全球缺水问题的首脑峰会。本次峰会重点关注水安全和经济繁荣，以及如何为工业和公共服务提供水的解决方案。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最新统计显示，全球有1/3的儿童无法在学校获得清洁饮用水，这影响他们的健康和学习。联合国总部在3月22日至24日召开世界水峰会，这是自1977年以来联合国就水问题再次组织有关峰会。由于全球气候升温，导致洪涝和缺水等相关问题更加严重。早在2015年，联合国就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就要确保2030年有安全的水和卫生设施。本次峰会将重点关注水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如何为工业和公共服务提供水的解决方案。另外，如何供应公共和私人的水服务，如何提高资金支持，以及如何让农业食品和卫生设施直接合作，都是本次峰会讨论的议题。由于影响全世界的气候变化造成持续干旱天气影响，这让全球缺水问题更加严重。早在2015年，联合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确保到2030年普遍获得饮用水和卫生服务。不幸的是，关于如何解决缺水问题，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据法国水合作伙伴关系副总裁佩恩称，在巴黎的研讨会的倡议下， 该协会聚集了主要私人和公共水资源的参与者，取代此前于2015年制定的节约用水目标。需要了解的是，缺水问题低估了3到4倍，但在实际上情况更加糟糕。法国水合作伙伴的这位副总裁佩恩指出，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2021年有20亿人无法获得适当的饮用水，而在这方面的改善进展太慢，特别是这种不可持续的使用水资源会让疾病传播加速。全球有将近一半的人口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缺少干净的饮用水。由于缺少基础卫生设施，这会提高助长疾病传染风险，而且情况更加令人担忧，就是世界上有近一半的人口仍然没有和安全的卫生服务。改进这些基础卫生设施进展太慢，从2015年到2020年，世界人口能够获得充足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数只增加了 8% 到 9%， 因此需要更加努力提供水的供应。特别是萨赫勒以南的非洲一些城市地区，用水情况严重恶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贝舒在2月13日环境部召开的会议上指出，2022年法国出现干旱情况严重，也是全球干旱的一部分，这让法国政府进一步重视如何计划和分配来使用水资源。在今年，法国出现了有史以来干旱的冬季，也为2023年夏季干旱敲响了警钟，一些地区将实施限水措施。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在2月27日召集了各地区代表会议，磋商预测旱情，并要立即采取有助于节水的措施。相关措施或将包括地方政府对个人和农民发布水的限用命令。法国在2022年夏季发生严重干旱后，法国各地地下水位已经很低，今年在2023年冬天降水比往年少，情况恶化，2月份成为1959年以来记录中最干旱的月份。法国政府呼吁要像在能源方面那样采取行动，包括所有的人和不同行业，工业界、服务界、地方社区、农民要关注日益缺少的水资源。法国政府已经着手改善监测水源溢出外流的系统，要进一步改善开发废水回收利用等技术。目前的情况是，虽然法国是经济发达国家，但是法国外省至少有46万人没有自来水。30% 的马约特岛人和20% 的圭亚那人无法获得饮用水，特别是漏水严重，导致瓜德鲁普岛饮用水的产量 60% 受到损失。在法国本土饮用水高达 80%， 意大利为 60%， 英国为 70%。 在国际上，法国开发署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饮用水，并将其年度投资的 8% 到 10% 用于水的利用项目，其中一个位于埃及首都开罗郊区，这为500万人提供饮用水。不过，法国环境署负责人克莱兹认为，联合国能够在纽约举行有关水的峰会具有积极意义，各国要做出承诺也非常好。不过，要解决全球水问题，需要更快采取具体的措施。那么全球水资源的分布情况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水覆盖地球表面的 71%， 其中 97% 是咸水，只有 3% 是淡水，主要是来自冰川和常年的积雪、地下水和地表水，其中只有 1% 可以供人类使用的可饮用水。调查评估，在2015年已经有500亿人缺水， 世界气象组织在两年前曾发布2021年气候服务状况报告中指出，在2020年全球36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环境卫生服务，23亿人缺乏基础的卫生服务，超过20亿人生活在水资源紧张的国家，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就是约20亿人饮用污染的水，从而引发腹泻、出现肠道疾病等。另外，气候升温也正在导致全球区域降水发生变化，引发淡水资源的紧张，就是与水有关的极端气候不断出现，如暴雨、洪涝、干旱等极端气候，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缺水继续是许多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另外，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儿童因缺少饮用水影响健康和学习。不仅全球有20多亿人生活在缺水的国家，还有三分之一的儿童受到缺水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月8日公布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无法在学校获得清洁的饮用水，这影响他们的健康和学习能力。全球几乎每三所学校中就有一所没有改良过的饮用水存在缺水问题，就是学校缺水，甚至没有基本的卫生设施，如厕所等。这是指缺乏厕所和排放污水的下水道系统，而且全球几乎一半学校没有饮用水和肥皂洗手设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位题为《准备好学习和成长：学校健康和全球营养》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在总体上儿童学校缺水资源和卫生设施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进展缓慢。负责这项报告的专家达内表示，清洁的饮用水和洗手设施是保护儿童免受新冠疫情、寄生虫、呼吸道疾病和腹泻等疾病的关键，而且在缺少或者没有干净饮用水的学校，无法为学校准备食物，导致儿童营养不良，特别是由于没有自来水和肥皂清洁物品，这对女孩子们甚至一些女教师来说也是挑战，这让他们在月经期间不能上学。负责这份报告的专家告诉法新社，这种情况在非洲相对严重，就是低收入国家的儿童不太可能在学校享有这些基本的设施服务，如在非洲撒哈勒以南、太平洋一些地区，学校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覆盖率最低。具体的情况如在不丹，有四分之一的女孩在月经期间无法上学，在象牙海岸，五分之一的女孩不得不旷课，而在布基纳法索，有七分之一的学生因同样的原因缺课。另外，由于学校没有饮用水，也无法为学生做饭，成为儿童营养不良因素之一。如果学生没有良好的健康，挨饿，加上学校缺水和卫生条件不足，这对学生的学习都有很大影响。教科文组织呼吁必须在水源、卫生设施以及其他卫生基础设施上进行更多的投资，这才能改善学生的学习条件。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关注全球水资源，联合国再次召开有关水的首脑峰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洛黑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尼古拉·扁博的法语世界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今天2023年3月3日星期五，是丁丁历险记创作人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去世40周年。本次节目就与听友们谈谈这部在上一世纪誉满全球、最初使用法文创作的系列漫画作品及其幕后和中国有关的历史故事，由尼古拉编译与播报。阿尔热中文也有译作埃尔杰，这是一个笔名，其原名为乔治·勒米，出生于比利时的艾特贝克。丁丁历险记于1928年11月1日在20世纪报副刊首次作为儿童读物问世，后经整理一共出版了24集，其中第一集丁丁在苏维埃先后发表于1929年元月至1930年5月间，后经整理于1930年出书。不过丁丁历险记的第一集在亚洲的华人中鲜为人知。丁丁历险记的故事反映了创作者的视野广阔，主人公丁丁作为欧洲比利时的一名记者，不仅先后去过非洲、美洲、亚洲，还飞出了地球，实现了登月。丁丁历险记的第五集《蓝莲花》发表于1934年8月至1935年10月间，历险地点是在中国，其故事灵感的资料来源是一位当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张充仁。法文资料说，张充仁于清朝末年出生于上海近郊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于1931年赴比利时留学，期间结识了埃尔热，并为其提供了创作丁丁在中国历险的历史背景资料。张充仁的法文是当年在上海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所教授的。丁丁历险记的第二十集《丁丁在西藏》最初发表于1958年9月至1959年11月间。阿尔热这一集故事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于张充仁。丁丁梦到他在远东的中国朋友张失联了，但丁丁坚持要去营救，因为他深信这位中国朋友仍然活着。法文资料说，阿尔热的合作伙伴张充仁于1935年返回中国，据说这年的夏季，张在离开欧洲之前曾搭乘火车先后周游了英国、荷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梵蒂冈等欧洲文化艺术中心，并在同年10月在梵蒂冈见到了当时的天主教教宗。张充仁于1935年10月在意大利登船返回中国，他于同年11月抵达上海。丁丁历险记自其法文原版问世以来，在全球已被翻译成80多种文字，其销售量则超过了2亿5000万册。那埃尔热漫画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何在？就此他本人在1970年元月接受法兰西电台专栏记者采访时回答说，他严肃的工作。埃尔热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以认真的态度工作。首先，我总是很投入，当我开始后必然就会考虑到儿童，小20世纪的读者受众是青年儿童，我相信与儿童必须十分的认真庄重，不能开玩笑。
Et je crois qu'avec des enfants, il faut être très sérieux, il faut être grave avec eux, on ne peut pas plaisanter.
在华人世界里，丁丁历险记在海峡两岸都有出版，其中与民国初期发行的中文版本之一，译者为宋美龄，时过境迁，现已绝版。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丁丁历险记在中国大陆是少有的得到官方认可销售的外国正版儿童读物之一。不过丁丁历险记的第一集《丁丁在苏维埃》似乎至今仍没有正式的中文版。 各位听友网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21个节目，丁丁历险记创作人阿尔热去世40周年和他的中国故事。感谢本台音像资料部同事的协助和 Fabhi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次华语节目将在我们之后的法语教学课之后而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广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就是法语教学巴赫利夫巴黑系列的第50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suis Carl Ascano, je viens de Bilbao, j'ai 33 ans.
Je m'appelle Aïda, je suis la copine d'Iki. Ça fait presque un an qu'on est ici en France.
On a décidé d'être à Paris pour profiter de la ville. Et il y a beaucoup de spectacles à Paris, il y a des concerts, des cinémas, des théâtres. J'aimerais bien savoir comment se renseigner et quels spectacles choisir par rapport à nos goûts.
伊达和伊盖尔是一对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年轻情侣，他们来巴黎是因为深爱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
Bonjour, je voudrais acheter un pain chaud.
我们现在在巴黎歌剧院区，与我们同行的是戏剧评论家 Claire Azon， 走吧，咱们先去喝杯咖啡。阿依达和伊盖正在翻看巴黎娱乐信息手册 Bariscope， 这上面有巴黎所有娱乐演出场所每周的演出信息。
En fait, oui, Bariscope, ça sort chaque semaine le mercredi, parce que c'est là où
Claire 将帮他们选择一场今晚的演出 un spectacle.
En théâtre, vous aimez quoi, par exemple?
Déjà, on aimerait bien connaître la comédie française.
Oui.
Mais là-bas, les places sont chères.
Mais dans la salle Richelieu, il y a un système de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ussi, un peu comme à l'opéra. Si tu vas à l'avance, il y a des places de dernière minute.
Aïda et Iker很想去法兰西剧院 La Comédie Française 看一场演出，但票价超出了他们的预算。Claire 告诉他们，其实在开演前一小时去剧场售票处排队能买到打折票。
Il y a des choses que vous auriez envie de voir en particulier au théâtre en ce moment?
Peut-être quelque chose de classique.
Classique, un théâtre français connu.
伊盖尔其实最想看一场法国经典话剧，最好是保留剧目。
En ce moment, justement, un bon exemple de ce qui pourrait se faire avec des acteurs français et un auteur français contemporain, c'est la pièce de Florian Zeller qui s'appell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avec un acteur français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Fabrice Lucchini.
Ah, 找到了 ，Claire 推荐他们去看一场当代戏，这是一出被巴黎人热议的话剧《Le Tout Paris》。On parle. 剧名叫《让我安静一小时》（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Mais à ton avis pour ce soir, ça sera possible de trouver
une place? Écoute, je crois que c'est complet jusqu'en avril, mais peut-être que si on essaye au kiosque, on pourra trouver une place pour ce soir.
咱们先去马德莲大教堂旁边的售票亭 kiosk 碰碰运气，那里出售最后一分钟半价票。
Et Claire, pourquoi les sorties culturelles sont aussi importantes pour les Parisiens?
Oui, évidemment, c'est même, on pourrait dire, ce qui rythme leur semaine et leur journée, à la fois parce qu'il y a tellement, en effet, d'offres qu'on est sollicité tout le temps, à la télé, dans les magazines.
卖出聚会娱乐 les sorties, 看电影、看戏、听音乐会是巴黎人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种饭局上，巴黎人的谈资大多围绕近期看过的一出话剧或一部电影展开。
On pourrait très bien entendre, t'as pas vu le dernier, voilà.
啊，你们看见了吗？售票亭窗口前已经排出了长龙。走， 咱们去看看他们为哪出戏排队呢
Alors, on a déjà fait notre petite présélection et donc on hésite entre La Folle de Chaillot et Un homme trop facile avec Gaîté Montparnasse.
Et vous, vous venez souvent au kiosque ?
Ça fait une dizaine d'années que je fais ça. Je fais ma petite liste et puis je vais au spectacle en fonction des places. Je trouve ça amusant.
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谁也说不准排到自己时还有哪出戏有剩票。Si le reste des places， 在最后一分钟才知道自己当晚要看什么戏，这本身就够刺激的。
Bonjour， François Morel ce soir à la Poudrière. Alors une place vous avez, je suis t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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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ureuse。
这位女士看样子很满意，她买到了她想看的戏票。他很走运 ，elle a eu du bol了。
Merci。
啊，轮到我们了。
Bonjour,
oui.
Je voudrais acheter deux places pour la pièce de théâtre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on en a très peu. C'est la pièce qui cartonne. Donc le théâtre nous donne une place ou deux par jour.
啊，真糟糕。Une heure de tranquillité， 让我安静一小时的戏票已经售罄 ，c'est complet。这出戏每天只出售一两张打折票。
Merci。Ah, c'est vraiment dommage qu'il n'y ait pas de place.
C'est pas grave. Laisse tomber. On ira au cinéma.
Et pour cette pièce, il faudrait peut-être réserver un peu à l'avance.
Oui, oui, il me semble. Ouais. Mais comme ça, je sais pour la prochaine fois. Ouais.
下次一定想着提前预订戏票 ，réserver à l'avance， 或者早点来排队，争取排在前列。售票亭十二点半就开始售票了。
Merci.
À bientôt. Merci.
Merci pour toutes les informations.
Merci Claire.
Au revoir. Merci.
Et à la prochaine.
Au revoir.